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瓶，就像那日旁海对中说起，靠着神书引导我寻求你，握住神的火到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瓶，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好叫我的心想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谜，我才明白你的一切心喜怒和迷惑，使我与你同行，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心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宾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
大家一同祷告。在天上，我们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你是配得赞美的真神，你创造了宇宙万物，让我们生活在其中，享受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感谢你这一周的引领与保守，使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再度的来到你脚前。我们要借着撒母耳记第七章聆听你从天上来的启示，我们恳求你的宝血先洗净我们，接近我们心中世俗的杂念，分别我们为圣，再求你的智慧的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得明白你的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磨成你的样式，好叫世人称赞你的名。我们也为我们结束你真理的弟兄请求，求你赐下你的恩赐，给他身体健康、智慧与体力，给我们正确的方向，使我们能够走的义路，做一个彰显你荣耀的子民，等候迎接你再来的儿女。我们祈求并不完整，主啊，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也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欠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这样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下，今天要读第七章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好，这个第七章，我们是接，它是接到第六章的。那么第六章我们知道，大卫为神打了一个帐幕，一个帐幕，把神的约柜摆在帐幕的里面，那么摆在帐幕里面以后，那么就是让神的约柜有一个地方，能够在那里受到保护。而且大卫啊，还在这个约柜的侍奉的方面，还派了人在那里唱诗，每天都还有人在那里当值班。大卫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在当时，大卫以为自己建了一个宫殿。这个宫殿呢，就是推罗王西南把香柏木送给大卫，让大卫建了一个自己住的地方。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十一节，我们读过的《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一节，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一节。
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
好了，这是我们读过的。现在大卫有宫殿了，而且是香柏木造的。那么我们知道，大卫这一生，在他还没有做王以前，是过了一个流浪的生活，对不对？
嗯。
被扫罗赶来赶去，对不对？赶到这里，赶到那里，又躲到洞里，他没有安静的生活。现在神让他有个安静的生活，不但有个安静的生活，而且他自己还有个宫殿了，还有个宫殿了。好，所以这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耶和华使他安静。原来是被扫罗扰乱，对不对？被非利士人扰乱，所以他要这里搬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现在他有个固定的地方，安静了，谁也使仇敌不来攻击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有个想了，想什么呢？他说，他就是对先知拿单讲了，就是今天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第二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就是神没有宫啊，我住的宫殿，神没有宫殿，神还是搭的帐篷嘛，他还住在那个地方。我们想他的心是对的，对不对？他要想到神了。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买了一所新房子的时候，好了，你说我倒有住的地方了，你有没有想到神的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我们想神的事情了，那就是侍奉神的事情。第三节，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这个先知，他完全知道神是与大卫同在的，所以他就想，很可能大卫这个感动是从神来的，对不对？是与他同在。 啊，他是对他说，我住在宫中，神的帐月桂还在幔子里。啊，下面他就没有讲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要为神修一个圣殿。拿单现在就告诉他，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行，意思就是说神与你同在，如果这个感动是神来的，你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好，这就是第一节，我们读到读到第三节了，现在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那么拿单是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啊，一个人不清楚神旨意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要去问先知了。所以大卫有这个想法，他就告诉了先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当夜，你看到没有啊？当夜，那是非常及时的，神的话就来了。那么这个当夜神的话就告诉拿单了，告诉先知了，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了。好，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建造一个殿宇给我居住？神底下马上就说了，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那就是说神啊，不住殿宇了。殿宇有一个什么情况？殿宇就是把人限制在一个地方，你说对不对？帐幕和会幕是可以行动的，可以到处走的。我们这里来做一个，用创世纪来做一个比较。那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吧。
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好，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是在他一生的里面就是住帐篷，他没有住房子，没有。好，那我们再请读一点，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三章，我们请从第十节或者从第八节开始读，先读到我们读到十三节，十八节读到第八节，读到十三节，创世纪十三章。
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好了，我们刚刚看见亚伯兰是住的帐篷，我们再看看罗德呢，这里告诉我们罗德十节，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拣选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看到吗？好了，罗德就进城了。好，进城以后，底下就渐渐挪移帐篷啊。什么叫渐渐挪移帐篷啊？开始挪一点点，把我的帐篷啊往那个大城市挪一点点。哎，以后啊，看见哎那个城市实在不错，又挪一点点，慢慢挪移。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失败啊，是慢慢来的，不是一下就来了。他要爱世界，开始爱一点点，对不对？放松一点点，好，觉得可以。又放松一点点，好，最后就完全不住帐篷了，他就挪移帐篷了。所以我们看见最后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那么天使就到索多玛去了，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九章。请我们从读一节，从第一节，好，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或者多读一点吧，我们读，读到第六节，啊，创世纪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
你看看罗德现在是怎么样？那个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啊。亚伯拉罕是坐在什么地方啊？帐篷门口。你看，这是完全不同了。不但坐在城门口，好了，第三节，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现在他们到了罗德的什么屋里啊？不是帐篷啊。所以罗德是渐渐挪移帐篷，最后没有帐篷了。没有帐篷的人就住在屋里。你知道屋是什么意思？屋就是扎根啊，在地上扎根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地上扎根哦？好不好？所以有一天背题的时候啊，你如果地扎了根， 神要提你的时候，你会想到我还有一个一栋房子啊，对不对？我还有股票啊，啊，我还有好多世界的东西哦。你把我提走了，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好不好？所以亚伯拉罕过的生活叫做帐幕的生活。什么叫做帐幕的生活？神要你到哪里你就搬到哪里。这个房子搬不走的哦。现在神如果要挪得把这个房子搬走搬不走，如果神要呼召他的时候，挪得只有一个，就是撇下房子不要了，你说对不对？所以最后天使把他们带走，这两个天使拿着四个人的手把他们从索多玛怎么样救出来，还而且告诉他们不要回头看啊。他的妻子有没有回头看啊？就变成一个严重了。为什么回头啊？因为我那里还有一栋房子哦，对不对？我那里可能以我们的话来讲还有股票哦，我那里还有好多东西哦，我能丢得下吗？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徒今天过的生活应该是帐篷的生活，就是我们不能够在地上怎么扎根，一定不能扎根啊！一扎根我们的属灵前途就完了，一扎根我们侍奉神的事情也就是表面的了，也是表面的。你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到那个不义的管家，对于马门那里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要用我们的马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说要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天上。你说你的心在哪里，马门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那个仆人，路加福音的那个仆人是个不义的管家，主耶稣是借着这一件事情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借着不义的马门去结交朋友。就是我们的马门怎么用法，不只是要去买一栋房子，要把我们的马门要去结交朋友。那个意思就是说去传福音啊，去传福音啊。所以最近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在读主的教训的时候，那里就是告诉我们，星期六我们读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十个仆人有十锭银子，一个仆人每一个仆人都有一锭银子。那你说拿银子做生意，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做为主做见证，去传福音，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有的仆人能够赚十锭，有的仆人赚五锭，有一个把这一锭银子包在毛巾里面，好了，一个福音他都没有传，那么最后这一锭银子要被夺走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是过一个帐篷的生活，我们每一天所想到的就不是我怎么要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不是。有一个姊妹是从台湾到这里来住了几年，现在又回台湾了。她最后她我记得她离开，她在这里我们还参加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给我讲，她讲弟兄啊，她是在 Richmond 买了一个房子，是西人的房子，很大很好。她说我还不满意，我还要买一个更好的，好不好？更好的。好，当然最后他更好的并没有买，他就不得已回台湾去了啊。所以他也在聚会啊，你说要读圣经他也读圣经啊，但是他的心呢还是在地上要扎一个根，好吧。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 第六节，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以色列人是到哪里去，神就喊摩西，你们把会幕撤掉，抬起约柜，所有里面的东西往前走。约柜就要在他们前面走三天的路程，为他们找地方。找到地方以后，神说就停到这里，他们就停下来，然后又把帐篷搭起来。约柜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所以神是坐在帐篷里面。神一直到约书亚领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有经过了四世的年代，我们都读过，四世纪也读过了。神说第七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人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好了，那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不能把神限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在这里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我们请读二十四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就读一节。
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好了，我们人是不免天地吧？你把一神固定在一个地方，那什么怎么去看这些人呢？对不对？神是充满天地，哪里他都可以去，哪里他都可以看，他都要鉴察人心嘛。神不能固定只在耶路撒冷。那么如果神在只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在温哥华的人神怎么看得见呢、啊、对不对？好了，所以神是充满天地的神，充满天地的神。请我们再读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请读二十七节。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读二十七节。二十七节。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好，这个所罗门的祷告就证明他是认识神的。天和天上的天还不够神居住，怎么能够把神就局限限制在一个圣殿里面呢？啊，这个就是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的一个启示啊！你为什么要给我建殿？你的心是好的，你要住一个香柏木的房子，那是你是一个人啊，我是神啊，我怎么能够被一个香柏木的宫殿把我局限在那里？不行的，神是充满天地的，充满万有的。我们再请读诗篇的一百三十九篇。第七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第七节。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啊，还读第八节。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好了，你看神在哪里啊？刚刚我们说充满天地，充满万有，无所不在，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把神限制在一个地方。那么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也可以读第一章。好，我们请读23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3节，最后最后一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神就是充满万有的。神今天应该充满在哪里啊？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的身体，神要充满他。那么教会就应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肢体吧。全世界今天来看，到处都有基督徒，神就要充满，对不对？神要鉴察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能把神只限制在耶路撒冷，我们也不能把神限制在哪一个礼拜堂里头，对不对？我们常常你到哪里去啊？我去到礼拜堂，那里才是敬拜神的地方，那就错了。今天我们侍奉神、敬拜神在什么地方啊？在灵里啊，
灵里，
对不对？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好，请我们读19节，要读到23节。24节，19节到24节。
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心灵那个心字是原文没有的，原文就是要用灵和真，诚实那个字是真理 truth， 要用灵和真理来拜神。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今天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神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也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最后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所以主与我的灵同在，同在可以翻译成同住，他就住在我的灵里啊，住在你的灵里啊，住在中国大陆每个基督徒的灵里啊，住在美国每一个基督徒的灵里啊，他就住在我们灵里面。因此我们不能去把它限制在一个礼拜堂里面，那是错的。那个礼拜堂只是我们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地方。神是住，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神不住在礼拜堂里头，你要知道，神不住在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只是我们去聚会的地方，神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好，那么现在再请我们回到 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好，这里第七节，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曾合成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原文是没有士师的，像一支派的，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神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这是大卫自己愿意的，好不好？大卫自己愿意。好，现在我们请读这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那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好，这个是对大卫的应许。第一个，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里用的神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意思是说他是全能的，他是大能的。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羊圈是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我们请读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四节，好不好？
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
请我们再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这里我们看说的羊圈，因为耶利米是犹大国亡国以后的先知，已经地上没有犹大国了，那个时候是巴比伦王统治了，所以这个犹大国已经灭亡了。灭亡以后，所以第三节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召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那意思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把很多以色列，把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把很多以色列人都掳到国外去了，都掳走了。神在这应许说要把让他们这些人回来，回到羊圈来，那就是回到耶路撒冷来，要回到羊圈来。第四节，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要设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这个牧人是谁？这个是大卫已经死了很多年了，所罗门也死了，对不对？这是犹大国都灭亡了。那么谁呢？就是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就指着主耶稣啊，指着基督啊。基督是一个，是不是大卫公义的苗裔啊？好，对不对？等等我们还会读的啊。 第六节，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为什么称他是我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因为主耶稣的救赎。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义是借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来显明神的义。那请我们读读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5节或者24节开始读，就读到26节吧。好，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好了，你看，这就显明神的义了，好不好？好，所以他就他的名字就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旧约是要加上耶和华，新约呢就是神的义了，好不好？好，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把自己作为一个赎罪祭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就流了血了。所以神的义的显明是要凭着耶稣的血，他流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要借着人的信，我们就相信他，神就称我们叫做什么义人，是不是叫因信称义啊？这就显明神的义了。所以这里就说到主耶稣，这里是说到那个牧人，就是指到主耶稣讲的，叫大卫的苗裔。为什么要说到大卫的苗裔呢？那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了，从肉身说是大卫后裔生的，对不对？好了，主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裔啊，是后裔生的。那个玛利亚，主耶稣肉身的那个母亲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后代，拿单的后代，拿单所生的。所以主耶稣从玛利亚来讲，他的祖先是大卫；从约瑟来讲，名义上从约瑟来讲也是大卫。好，所以他的父母应该说肉身的父母，实际上这个约瑟不应该是他的父亲，好不好？因为是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从肉身来看，约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那个家谱是从拿单来的。大卫的儿子里面有两个，一个叫拿单，一个叫所罗门。所罗门以后他的后代那就是约瑟，拿单的后代就是玛利亚。所以按肉体来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来讲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这个我们也得 要清楚这一个。 因此在旧约里面神所应允的大卫的后裔要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啊，立一个牧人来牧养以色列人，那是指的主耶稣家啊，这是主耶稣家。刚刚我们读的耶利米书23章的第三节，那是说他。好，现在我们要读下面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第八节，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意思就是从刚刚我们想羊圈就是指的以色列人啊，我从以色列人中把你召来，叫你不要跟着羊圈羊群了、啊，而令你做我以色列的君。那意思是说你要带领这些羊群了、啊，你不是跟着羊群走了，要你做君了，好不好？你要带领他们了。第九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是你的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们看看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个立他做君了，对不对？他是带领羊群的，不是跟着羊群走了，他是带头的了。第二个，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这是第二个，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第三个，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就是大卫的时代都是得胜啊，仇敌都被打败。第四个，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一样。这四方面大卫没有求啊，好不好？大卫没有求哦，是神给他的。那比方说做以色列人的君，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而且是你的大名，这是神给他的四个方面，这是对大卫讲的。现在我们要请从第十节开始读，读到十二节，十节读到十二节。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搅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搅乱，并且我耶和华允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宿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好，那么这下面就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了。刚刚我们读的那四点是对大卫，这是对以色列人。第十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神要给他们找一个地方来栽培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一般说来就叫迦南地，实际上在大卫的时代超过了这个迦南地啊。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的十五章。请我们读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迦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了，你看神赐给他的地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看到没有？伯拉大河就是伊拉克啊，埃及河就是现在埃及的小河， 就是埃及有一个小河和在旷野，那时候这片土地是很大的，非常大的，是要给他们选立一个地方来栽培他们。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这是对以色列人讲了，神要给他们这个地方，让他们住在那里，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这是应许以色列人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看以色列这个地方太小了，它只是在巴勒斯坦一个很小的一块地方，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伊朗这边都不是他的地方，对不对？但是神是应许给他的，啊，神应许给他，在大卫的时代，这些地方都大卫都统一了，但是以后以色列大卫的后代不听他的话，包括所罗门，啊，所以神就兴起很多仇敌起来，啊，很多人起来反对所罗门，以后反对他的后代。啊，这是他们自己不听话，神是应许给他们的。十一节，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下面一句话，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因为现在他做君了嘛，对不对？他做皇帝了，我做王了，就带领以色列人了，那就是不被扰乱。这里就是说使以色列人能够安静，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所以他就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家，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室。那么家室什么意思呢？是房子呢，还是人呢？这里是指的人啊。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讲十二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是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那么这里是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里用的后裔啊都是单数，不是多数的，不是复数的，所以这里应该是指着所罗门来讲，啊，所罗门来讲，就是大卫与他列祖同岁的时候，所罗门要接他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十三点，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罗门是为神建造的殿宇吧，对吧？我必建立，后面又一句话，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家请注意了。这一句话，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罗门的国位哪里到了永远啊？
没有。
大卫的国位也没到永远吧？所以这个永远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是指着基督来讲，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嘛，是指着基督来讲。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大卫预表基督。在某一方面他是预表基督，所罗门也在某一方面是预表基督，不是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预表基督，是在他得胜的时候，听话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那是预表基督，他不顺服的时候，那就不能预表基督。以后我们就要读到大卫一生，他这一生有很多的错。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就是他的按照摩西来讲，君王立王以后不能够有很多嫔妃吧，对不对？他就违反这一个了，好不好？啊，以后就有八十八的事情，到最后他要晚年的时候，他又喊去数一点，数以色列民，知道吗？他我还有好多以色列民要数一下多少人啊。他就觉得，我有功劳啊，这都是错的，神都责备了他，所以这是他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说他预表，乃是说他完全的时候， 他顺从神旨意的时候他预表基督，不顺从的时候他不能预表基督。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人完全看的都是预表基督，那就错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读十四节到十六节，十四节到十六节。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那么这里我们看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指的所罗门了，对吧？他说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这个是说人的杖，为什么不用神的杖啊？要用人的杖啊，对不对？你看他是用人的杖，而且这个人字我们给大家有一个解释，这个人字原文用的是逼死的人，逼死的人，这个人字。那么逼死的人，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
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个以挪士的意思就是逼死的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人才知道我是逼死的，逼死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人在求告耶和华的名。为什么要用逼死的人的杖打他？意思就是告诉他你要敬畏耶和华，你是逼死的，你不要骄傲，你要听神的话。所以这里是说用逼死人的杖来责打他。责打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有改正的意思。当他知道他是逼死的，所罗门知道他是要逼死的。你看所罗门不是写了传道书吗？对不对？他讲虚空吗？啊，他认识自己是要死的。他也写箴言嘛，箴言就是敬畏神嘛，啊，要敬畏神，一定要这个。然后才能改正他，啊，知道，这是第一个，就是用人的杖责打他。第二个是用人的鞭责罚他，原文没有鞭字，原文的这个人字就是亚当，啊，就是亚当。那么用人的鞭责罚他，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人的后衣来碰他，意思就是管教他，好不好？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得很清楚，用人的后衣来碰他，碰撞他，就是管教了。那么这里请我们读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先读十四节，先读十四节。
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好了，让以东王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看到没有？那就是人的鞭，又拿人拿亚当的后裔来碰他，好不好？这就叫管教他。再请你读二十五节， 再请读这一章的25节。
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利逊也做以色列的敌人，他恨恶以色列人，且做亚兰人的王。
好，你看除了哈达还有个利逊，看到没有，那都是亚当的后裔啊，要来碰撞所罗门，那就是要管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说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环境上遇见了一些难处，你遇见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遇见了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这个人跟你两个就是碰撞你的人，顶撞你的人，或者你有一个儿子是顶撞你的儿子，不听话的，你要知道很可能这就是神用的人的鞭了啊，神用的人的鞭了。那意思也要看看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如果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对了，神一定会改变他啊。如果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还有问题，那这个就需要我在神面前受神的管教了。好，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好吧，首先是我自己要顺服神，我在一切的事情上顺服神，那个不顺服的人神就会管教他。如果我自己不顺服，那神就会兴起哈达了，兴起利逊来了。如果我在身边的顺服了，哈达利逊都不会起来。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所以神有的时候改变我们是用什么来改变我们，乃是借着人来改变我们，借着环境来改变我们。如果我在神的面前完全绝对顺服了，所以这里是说是你们完全顺服的时候，完全就是十分顺服的时候，完完全全顺服的时候，神就会做工了。如果我自己还不顺服，神还不会做工，神还要等候。那么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说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个弟兄两个人在河边散步的时候，忽然听见河里面有一个人喊救命，喊救命，那个在里面游泳啊，喊救命，就是很危生命很危险了、啊。但是这个弟兄呢，他就不会游泳，他就喊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你会游泳，你赶快去救他嘛。那个弟兄也不去救，所以他就责备他了，他说你太没有爱心了，那个人都要淹死了你还不救他。那么那个弟兄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会游泳的人不懂，我们会游泳的人就知道要去救一个人的时候要他喊不喊救命我才能够去啊，因为喊救命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跳嘛，还有力气嘛，所以他还有力气，你游过去救他的时候他可以一下把你的头就箍住了，两个人都完了。他说要他不没有力气了才行了，我就会救了。那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己还有办法的时候，好不好，我还有办法管人的时候，我还有办法来治理别人的时候，神就不做了。要神什么时候我不喊了，我自己的办法完全放下了，神就做工了。啊，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那个喊救命的人自己还有办法，还会在那里跳，还有力气的时候，神不做工。什么时候他不跳了，证明他完全没有办法了，神要救他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要靠我的肉体，靠我的智慧，靠我的聪明，靠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去做的时候，神就不做。什么时候我停下来了，我不做了，这个是需要神的光照，也需要我自己认识我的肉体。当我的肉体不活动了，不做了，神就做了。这是属灵的一个原则，好吧？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读。那么看看弟兄姊妹现在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
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个地方他说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个按照你给我那个小的分别灵跟魂的那个啊，这个就是要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
对，
现在我就不懂这个除去我们这个身体灵一切的污秽。
好，你现在读的是哥林多后书，
是
现在要请你读哥林多前书，也是第七章。哥林多前书也是第七章。第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
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好，这里也是要叫身体和灵，身体灵都圣洁。你看也提到灵的问题了，灵要圣洁。刚刚你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就是除去身体和灵的污秽，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要看了，亚当犯罪以后，亚当的灵魂体都有罪了，对不对？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吗？死的意思就是他的灵魂体对神都死了，对不对？
对。
那么神来拯救我们，我们在新约神拯救我们，我们基督徒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得救在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这个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字，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身体就因犯罪的事情，我就向他死了。啊，我原来打麻将，我现在不打麻将了，这就是向罪的死了我的身体。下面就是灵却因义而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我的灵活了，灵活了并不等于灵就圣洁了，这是我的灵，并不等于我的灵就没有污秽了。那么现在圣灵就住进来了，刚刚不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吗？那就是圣灵住进来了。
是，
圣灵住进来了，我个人的灵不一定就顺服圣灵哦。 对吧？我还可以使圣灵怎么样担忧啊，我还可以消灭圣灵的什么感动啊。所以这里说的灵还要圣洁，灵的误会还要出去，好不好？虽然圣灵已经住进来了，我还不一定就顺服他。
那有个传道人他解释说这个是邪灵
啊，这个不能这样解释，这里没有说到邪灵，好吧？不能这样去解释了，好不好？那就是我的灵还不一定顺服圣灵，好不好？我还要我那些污秽的东西还会有，污秽了就不圣洁嘛，好不好？
好，谢谢，
好，感谢主。好，那么过来就你看。